说说心里话，远志心理之窗，请关注远志心理的微信号，方法是在手机微信中点击右上方的加号，添加朋友，找到最下方的公众号，然后搜索远志心理，就可以找到远志心理严家民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后按照提示回复关键字严家民或代金券，即可收获更多惊喜。
那今天晚上我们谈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呢也是很多的家长现在非常痛苦的，或者也很无助的、很迷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呢，孩子不喜欢学习怎么办？
对，在我们的日常咨询当中，经常会遇到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厌学。
嗯。
厌学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最突出的就是孩子不愿意去学校上课，或者是害怕去上课，有的时候常常以各种借口请假不去上课。
嗯，对，经常的身体不舒服啦，等等吧哈，反正很多的一些诸如的原因，然后呢就是来这个逃避上课哈。那么就是今天晚上，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想跟大伙呢，因为这是一个暑期，正好在暑假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呢，在暑假里面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不是说光孩子除了出去暑假的这种假期的游玩，还有呢就是假期的补习班，还有很多时候在这段时光里面，正好是学习压力没有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也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谢教授和我们的栏目组一起呢想来谈这个话题的一个原因，
对，
因为这就是一个放松休闲的一段时光，在整个七到八月九月份开学嘛，
对，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抓住这么一个时间，比如说在亲子关系的修复啊，比如说呢在学习的一种状态的调整啊，给大家出出主意，对吧？那么虽然我是门外汉，不太懂心理学哈，但是我们身边有大咖啊，谢教授就很他就是心理学的专家，那么我的一些问题我都刚刚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都跟谢教授在交流哈，也在咨询我应该怎么去做。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家长朋友，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甚至高中生，大家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哈，说起来一个人可能一个小时都聊不完啊，所以我们要综合这些问题，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帮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
好，
对，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聊到的几个话题，我想先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么以便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比如说我们来聊到的就是什么是厌学，然后呢再就是厌学的它一些临床的表现，另外呢就是厌学的情绪，那么厌学之后很多人就会逃学不去上学了，那么这种厌学情绪到底是不是逃学的一个主要原因造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想不明白的地方哈，一种忧虑，那其实儿童应该是对很多的新事物充满了好奇的，比如说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就是到了哪里都会问哎，这是什么字啊，这个是干什么的啊，我记得他那个很小的时候就是两岁的时候经过肯德基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德基，还说不还不是很清晰哈，也就是说到了那他都会先用手指一指，对吧，那么就他是应该对外界充满了很多的好奇，但是为什么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是不爱学习呢，
对，
所以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哈，而且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个数字特别可怕，也就是说我看到您发给我的一个数字上面说呢有大概是46%的孩子对学习缺乏这个兴趣啊，
对，
还有的是30%多的孩子对学习表现出很厌恶哈，那么这个数字特别可怕啊，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会用这些宝贵的时间吧，跟大伙先来聊聊，我觉得就从我们的这种什么是厌学，稍后呢我们将会从什么是厌学这个话题先给大伙来说一说。那说到厌学其实是很多家长朋友不想听到的哈，而且呢对于可能现在已经厌学的孩子来说，很多家长呢也是觉得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把这个功课学好，
对
啊，能够有一个好成绩哈，那所以说呢，那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那厌学到底是这个概念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下就是厌学了呢？
好，这个厌学刚才我说是学生对学习产生的一种排斥和厌烦的一种心理倾向，
嗯，
实际上是一种情绪的体现。轻度的这种厌学的这种情绪呢，一般就是表现为不想学习或者说不喜欢学习。中度的这种厌学情绪呢，就表现为逃避学习啊，重度的呢就会出现一些生理的症状啊，你比如说一谈到学习啊，就会出现头疼、头晕、拉肚子这些生理现象，导致不能够去按时上学啊，这是比较严重。那接下来如果时间长了之后，那么一般走进门诊去看这个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焦虑，那这个抑郁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啊，我们说的青少年学生是指的小学的后半期，初中和高中这一个年龄阶段，当他们去看一些抑郁和焦虑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往往是因为厌学而引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特别引起我们家长老师重视这种厌学的情况呢。
嗯，那么就是说这些以上的这些表现嘛，就是说有轻度的然后有的就有些表现就是重度的了哈。
对，
这种情况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在对号入座了哈，然后已经在想是不是家里的孩子会存在的这样一种情况了哈。但是对，也不要太焦虑啊。另外呢，我看一下，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谈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临床表现啊，刚才已经说了哈，就是主要表现是就是在学习认识上存在偏差，情感上消极的对待学习啊，远离学习，这都是。那还有呢，就是说他严重之后可能就像您说的，就是去逃学了，是吧？
对，不能按时上课，
这些。那这个厌学呢，他有没有就是一种在我们的心理学上有没有一种诊断，就是说它会是一种疾病吗？还是说它只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反应，然后表现在他的肢体上了，所以他不去上学了，逃学了？
对，对厌学这个现象呢，心理学上没有一个诊断啊。我们有时候说厌学症，实际上是没有这种诊断标准的。但是我们可以因为厌学而导致的抑郁和这个焦虑。
好的，有一个听众呢现在在线上了哈，我们来接听一下，看这位朋友是翟女士哈，她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想跟大家来说说哈。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谢教授好。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请讲。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翟。我现在是一名大一马上升大二的大学生了。
小翟同学，现在小翟同学，你好，
然后
你好。
刚刚收听你们这个节目，我想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说一下这个我存在的这个厌学的这种情况，在中学的时候。
中学的时候，你现在已经成功考上大学了，那么中学的时候也有过这样一段时光吗？就是特别不喜欢学习吗？
对对。
那当时是什么状态，跟我们来说说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其实呢就是分两个阶段，就是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说，主要这种情况是存在于初中阶段的。然后当时呢，主要表现就是，或者是我身边也存在这样厌学的那种同学。然后表现就是上课会不认真听，作业也不按时完成，也不会去认真写。然后就是所以最后导致就是学习效率很低。然后有了问题就得解决嘛，何况就是自己存在问题。但是首先并不是自己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是我的老师然后发现我存在这种情况，他就会找我交流。
那你真的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哈。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我的班主任。
对。
然后他就会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跟我进行交流啊，会帮助我进行一些分析啊，引导。然后帮我 塑造自信心，帮我树立一些小的目标，
嗯，
然后我就会意识到，那个时候我才会意识到啊，原来我自己存在这么多的问题，
嗯，
然后我自己才会就逐步认识啊，这种自己存在这种厌学情况，然后在老师的帮助下去积极的配合他，
嗯，
去慢慢增强自己的自信，然后慢慢的重新对学习树立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慢慢进行解决。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的父母，
嗯，
自己的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他肯定就是会很敏感的发现，
嗯，
他也会找我谈，
嗯，
就会跟我讲一些道理啊，或者帮我跟我说要怎么去做呀，
嗯，
然后跟我谈谈心呀，
嗯。但是
然后我觉得
那我想问一句哈，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在说初中的孩子当时应该是会有逆反，就是当父母跟你交流的时候你逆反吗？他们应该是一般的父母来说都会讲一些道理的，很多孩子就听到道理就特别头大很烦，然后就像捂耳朵，就是在那个时候老师可能跟你谈的时候你可能比较有的时候能接受啊，
对，
但父母的这种谈话，我就也是很好奇，
对对对，一般老师就用我们的话老师来说，就老师对学生比较有一套，然后真的是就是对父母如果跟自己说的话，他就会比较哎呀你怎么会这样说我，这种反叛的这种逆反的心理会非常非常大，然后但是不管你怎么认为他还是会说你，就因为他也想你变得好啊，就变更好，
对，
然后就是在这初中的时候就是在老师跟父母的帮助下，然后慢慢的改善这种情况，解决这种问题，然后到高中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就会变得少一点，然后主要是如果有的话就存在高一，然后高一可能就把初中的那种心理带到高中去，但是可能就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啊，心智慢慢成熟，然后自身的这种调节能力也会慢慢变大，然后身边的同学竞争力非常大，可能让你没空去想这些想要去逆反啊，或者是想要去干些别的什么事情，这身边的竞争力就会迫使你不断的往前走，
就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了哈，只是看到这种竞争的压力，然后同学们之间这种努力，大家的这种拼搏，然后你也就会好好的去学了，是吧？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这种导致厌学这个原因，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就是初中的时候就慢慢进入青春期嘛，然后这种叛逆心理就会随着这个青春期越来越深，然后这种叛逆心理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就是对学习没有信心，然后同时受到或者自己就是很少受到老师的那种关照，老师跟自己的交流很少，我就会认为啊他可能不管我了，然后我就可能会破罐子破摔，然后就是对学习没有信心，
对，所以
然后对
遇到好老师
还有就是然后还有就是家长就我爸妈对自己的这种压力，就是他会给你定一些比较高的目标，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可能完成不了，然后我达不到他想要的那种就是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那种心，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实现那种特别高的目标，然后也会
破罐子破摔了，
对自己没有信心那种。
好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但是我们也特别感谢小翟同学跟我们的分享，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好哈，
对，
你来说就是你的是具体的真实的例子， 然后大家呢可能听了之后呢就会感受特别深啊，比如说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啊，
嗯，
或者是在这种逆反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哈。嗯，
对，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想跟大伙说的吗？啊，
嗯，我觉得这种问题并不可怕，就是你要有一种慢慢树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它就好了。
好，嗯，好的，好，那我们就是先说到这儿，非常的感谢参与节目，哎，好，再见，小张同学，
谢谢主持人，
啊，
谢谢老师，
啊，好，再见，
再见，
好，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刚刚的时候呢，有一个听众啊，然后呢，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哈。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您好，是位女士是吗？
您好，您好。
哦，您好。
我是那个保定的，然后我在那个山东这儿打工的。
哦。
我呢，我是一个离婚的，然后呢。
嗯。
因为去年离的婚，我有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学习都挺好的，那两个孩子他爸爸都要了，然后他没有爷爷奶奶，他跟着他爸爸生活，他们两个学习都挺好的，
那挺好。
前一段时间我没来山东之前，我在石家庄呢，然后带着他们俩到山东，到那个石家庄玩去了，我们两个吧对孩子都挺好的，然后呢我就怕他以后造成影响，怎么对孩子未来，然后那个更好的教育呢。
哦，那个我先就问一下，两个孩子是男孩女孩，多大了？
两个男孩，一个9岁的，一个10岁的，差一年10个月。
他爸爸有时间管理他们吗？
他爸爸白天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在家里边，那个，因为都挺懂事的，说实在的，他们两个也特别懂事儿，除了放学，然后那个，放学以后在家里边，还养着5000只鹅，抱着他爸爸放鹅喂鹅，那个特别懂事儿，
哟，真的是
学习也挺好的，两个孩子学习都挺好，
那真的特别
好。我就怕以后万一那个叛逆了之后他不好好学习，怕以后影响他，毕竟现在目前也挺好的，就是怕以后造成影响。
好，
怎么能更好的教育他们呢？
好，
想咨询一下。
好，这位听众，刚才你描述的情况我基本上能够听懂了一些，就是说你现在的担心和顾虑孩子以后的发展，是不是按照我们想象的或者是社会要求的那么好，其实这是一种母亲或者是父母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
结婚了吗？
这种焦虑还是来源于你的不够自信。刚才你描述了离婚后两个孩子跟着父亲，他跟父亲在一块，你刚才说的情况我了解到也是应该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懂事，
对，
主要是学习好。
对，这种担心的这种情绪的化解呢，我想这样说，这个婚姻，结婚是件好事，离婚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婚姻关系的解体，也就是说咱们夫妻关系的解除，并不代表我们母子关系的解除。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孩子永远是妈妈的孩子。
其
实今天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啊，你内心的这种心情实际上就是对孩子关爱的一种体现。所以说我的感觉是在以后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啊，虽然不能跟孩子生活在一起，通过各种方式，你像我们现在的网络通讯都很方便，啊。
有时候孩子挺乖的。打个电话，妈妈挺想你的。你在外边好好吃。我是知道。
也可以流露出妈妈跟爸爸的分离，是为了孩子啊，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让你们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不要传递给孩子过多的这种夫妻关系的解除， 我们就是说妈妈不要孩子了，或者是不关心孩子了这样的情绪的体现。
嗯，
而反而是因为离开了婚姻的解除，离开了这个家，但是我们会作为妈妈会加倍的去爱孩子。刚才你谈到来我们淄博之前带着孩子到石家庄去转了一下，这些方式都是很好的表达母爱的一种方式。
嗯，
主要是我是担心以后怕不好学习。嗯，那个现在跟毕竟高龄嘛，
嗯，
然后没事儿，怕以后到时候人
知道吗？他们两个孩子知道吗？现在的这种哦，知道，但是可能还不太懂，因为很小，是吧？
嗯，是那会儿他爸爸问了，你们俩跟着谁？
嗯，
然后那个。嗯，他说随便吧，跟谁都行。
嗯嗯。
后来他爸爸考虑我一个人在外边挺不容易。
嗯
嗯。
他说跟着他那个放心一点。
嗯。
后来我也是，他们两个毕竟在一起生活习惯了，怕他分开以后上火。
嗯。
后来，就那样，他们两个在一起也挺开心的，毕竟。两个人如果一个孩子同时离开两个人，毕竟特别痛苦。
嗯，
他们两个人离开我一个人，他们在一起玩还差点，毕竟没有爷爷奶奶照看他们嘛，不是？
对，有个伴儿，有个兄弟啊。其实这个我们也不应该在节目，因为你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来这里问呢，也不是特别合适，但是我们也觉得是这个两个孩子这么乖这么懂事，然后刚才你说了你的爱人也会觉得你一个人如果带孩子会很辛苦，那就说你的婚姻是到了非离不可，必须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你才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吗？因为我想有两个孩子，然后确实是你要离开的话，这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
嗯，说实在的，因为我也没有父母，他也没有父母。
嗯
嗯，他喜欢玩微信，我这人喜欢，过了九点以后喜欢休息。
哦。
嗯，就是时间长了，他十一点他还那个，
还
不睡，玩那个微信，我不喜欢太嘈杂的声音，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也开了一个店儿，大病早两点需要早起嘛，不是？
嗯。
然后，早起如果睡觉太晚的话，
对，
挺累的。
嗯。
他不理解我，因为我们两个，我干我的，他干他的，他上班的班，然后我那个做自个儿的事儿。
嗯。
然后那个，后来也没有别人说，我们他说离，我就疼，我就离了。离了之后就这样，因为没人管嘛，不是都没有父母了，
对呀，
也没人劝，
对，没有人劝和，一气之下啊，
在一种
就是因为年轻嘛，
在一种激情的状态下，出现了这种决断。
对，
刚才主持人问的你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孩子是联系夫妻关系的一个纽带，既然你有这样的思念孩子的这种心情，我相信，或许你们的婚姻。会许有一个好转，你们的孩子无论是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有你这样爱孩子关心孩子这种积极的心情，你们的孩子将来也是幸福也是快乐的。
对，你那个两个人离开多久了啊？
离开半年了，那个是去年那个农历十一月初八，然后离的婚，然后一直到现在
没有回去过。
偶尔也回去，就是一年，就是这半年多来回去两次了，就回去看看孩子，然后就带他们出来。那个如果他们要就是那一次回去，他们没有放假，我就给他们买点东西，看看他们，交代一下，你们要好好学习啊，我在外面挣钱，让你们好好学习，然后那个你们学习好了，我带你们到石家庄看看，你看看外面多好呗，因为他舅舅他们都在石家庄呢。
哦，其实。清官也难断家务事哈，谢教授哈。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谢教授说了，孩子是夫妻两个人最好的一个纽带，而且你们是两个孩子，而且又这么懂事， 啊，我觉得未来应该也是两个很优秀的男孩，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们太懂事了。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
还会做饭他们。
对啊，你这么好的两个孩子，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你不能经常照顾他们，离开他们，我觉得你这个选择应该也不够慎重，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是说当然身边有老人有长辈在这个时候，当时你做这个决定之前哈，让你再谨慎或者是有想法，可能你走不到现在。其实如果你的爱人现在比如说还没有再去成立家庭，或者你也没有那种想法，或者你有后悔这种离开他们的想法，我觉得你应该慎重再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到孩子身边去。嗯，
哎呦，我现在我也没考虑点大，我就想着，
嗯，
因为我在这边给人家做大锅饭呢，然后工资吧，就是1150，我就是想攒钱给孩子将来那个好好上学，万一用到钱什么的，
嗯，
能帮助他们一些，因为做母亲的，
对，
嗯，
但是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是，但是钱也是永远赚不完的，你怎么知道你的两个孩子将来需要到底多少钱呢？而且很关键的是，你离开他很久了，然后你和虽然说母子连心，但是你离开很久之后，然后如果是他的父亲这边有了一个变化，比如说他会有一个新的妈妈去了，然后你觉得你能接受吗？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叫别人妈妈，或者他们再会有一个家庭，然后你觉得你还能回去吗？或者你能接受这种现状，然后你一个人在外面孤单的打工，然后就是为了孩子将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所以我觉得你要很好的去，我觉得你可以单独以后跟谢教授在节目之外，然后再单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嘛，你节目之后你再单独跟他联系一下，你可以拨打我们的3581000，我们把您的电话记下来，然后到时候你们再单独交流交流这个事情。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一个人生的婚姻的指路人，就你应该怎么走，接下来为了你自己的婚姻，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这个家，然后你应该去做一些选择，或者是慎重的思考，而不是每天只是想着我的孩子将来怎么办，我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其实他们的现在你都帮不了，你还要再想那么远呢？他们现在就需要妈妈，你就不能给他们这个爱，只能打个电话，你还要再想5年10年以后那样的事情，我觉得那没有什么意义，就是焦虑。你现在的焦虑，你看谢教授他的焦虑就是来源于他现在根本看不到孩子，
对，
是吗？
所以说，
对，
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呢，我的理解是缓解你这种焦虑的情绪的解决的办法，
对，
是不是在从婚姻的改变考虑一下？
对，
这是根本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主持人只是谈自己的看法。
对，
如果你愿意承受，这样的婚姻状态给你带来的对孩子的牵挂的这种情绪，那你就要去维持现状。如果你不能承担的话，就要可以改变一下婚姻的现状，是这样一个意思，我的理解。
对，是吧？天天想孩子，然后天天在焦虑，是吧？那为什么不自己想办法去改变一下呢？是吧？啊，所以说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和谢教授说的这些，然后我觉得是你可以好好的考虑，然后有机会的话，然后再跟谢教授再单独交流交流，好吗？嗯，
好的，好的，
好吗？
打扰了啊，
嗯，
感谢你们的，
好，再见。
哎，好嘞，谢谢您，
嗯，
再见。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